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925号到933号。那么这一讲呢是关于这个奉献生活的第二讲。那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将介绍这个奉献生活的具体的几种方式。那么第一种方式呢是修会生活，第二种方式呢是在俗献身团体，第三种方式呢是使徒生活团。然后呢最后呢我们再介绍一点是关于这个献身与使命宣告那要来的这个君王，就是介绍献身生活的特点的这一个小的段落，主要是分这四点来看。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部分呢是看这个修会生活925号。修会生活呢在基督教会的最初几个世纪中发源于东方，并在教会依法成立的修会中实现出来。修会生活呢异于其他献身生活方式，其不同点是敬礼的特质、遵守福音劝谕的公开承诺、团体的友爱生活，以及为基督与教会之结合所做的见证。修会生活的这个起源呢，在这里呢已经向我们交代了哈，它是源于这个东方。那么就像我们在上一讲里面所介绍到的这个圣安当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在顺序上呢，是先有独修和隐修，然后呢是才有修会。因为修会呢是已经成了一个团体了，这个表示呢就是这类的这个献身生活的这个方式呢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了。那么在东方的这个隐修圣人呢，除了圣安当之外呢，那么还有像圣巴西略，他是生活在公元329年到379年那个时代的人，这是比较著名的两位。他们逐渐的将这些独居的这个苦修啊，这些隐修士们他们集合起来，并且呢编写了叫团体生活规章，就是制定了一些的制度，也总结一些经验，使隐修生活呢有了这个修会这个团体的模式和基础。所以这就是修会的这个起源。那么当然呢，这些都是发生在东方。那么在西方呢，只会在稍晚的这个时候呢，是源于谁呢？是圣本笃，他是生活在约公元480年到547年。所以我们对比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呢，这个东方跟西方他们相差呢大概呢七八十年的这样的这个时间。那么圣本笃呢，他吸取了这些规章与生活的这个精华，东方的这些隐修士哈，或者是这些规章的这个制度的模式还有这个精华，那么他编写了这个本笃的这个会规，奠定了西方隐修生活的这个基础。所以今天呢，圣本笃会的这个会规一直呢对整个这个灵修生活呢有着很深远的一个影响，一直现在还被重视啊，甚至呢把它当作是灵修书籍一样的来学习来对待。在这个本笃会里面呢，就是会士呢是以服从呢奉献自己，他们终身呢在会院中呢努力呢善度一生，他们日常的生活中心是呢祈祷与工作啊，就是这两点，就是祈祷和工作。那么一直到了第12世纪，欧洲各地的隐修会院呢大都是遵照着本笃会章的这个规矩呢而生活。所以呢这个我们能够看出哈，就是本笃会啊，它在整个西方对这个灵修传统啊以及对这个修道生活呢有着一个非常深远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并且呢隐修生活呢也占据了这个主导的和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在第10世纪初，在法国的叫克里尼，这是一个地方建立的这个隐修会院，那么使当时呈现衰退的这个本笃的这个精神呢获得了这个有力的这个革新跟复苏。后来呢又在西都，叫西都，这也是一个地方，还有名古也是一个地方，在这些地方呢另建了新的这个会院。当时呢最著名的这个圣人哈，本笃会里面所出现的最著名的圣人呢就是叫做圣伯尔纳多。那么他其实呢是统整本笃会，叫做西都会，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这个西笃会里面最杰出的这个人物，就是圣伯尔纳多，他是在这个名古这些地方呢来重整本笃会啊，就叫做西笃会。那么使隐修生活呢他的活力呢重新振作起来，他的影响呢一直呢到今天。那么为什么说一直到今天呢？在我们中国哈，在过去呢叫杨家坪哈，就是那个河北的那个杨家坪呢，那其实呢就是西笃会的一个会院。还有呢在今天这个香港这个大屿山也有一座的这个西笃会的这个会院。那么事实上呢，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呢，今天呢都有这个西笃会的这个会员。修会生活跟其他类别的奉献生活的这个不同方式呢，就是它是在奉献生活里面人数最多的这个种类，它也是在奉献生活里面最活跃的一种方式，同时呢也是最为教友们所熟知的一种方式。那么他们生活的特点呢，是以祈祷生活，用三愿呢来实现的这个福音的三劝谕，他们度着团体的生活， 大部分呢他们都有会议，当然少部分是没有的，像耶稣会呢就没有固定的会议。他们以教会呢能够从事跟服务的这些事业呢作为自己那个服务的具体的那个方式去服务人群。我们看这个926号，虚会生活呢源于教会的奥迹，这是教会从主那里所领受的恩惠。教会呢把这恩惠作为一种固定的生活方式给予那些被天主召教誓守福音确谕的信友们，这样教会呢就能够彰显基督，并承认自身是救主的敬佩。虚会生活呢应邀以不同的形式透过现代的语言表达天主慈爱本身。我们如果仔细的看哈，教会的奥迹呢其实不是别的，那就是跟主越接近越好。而修会生活呢正好是可以帮助啊这一些人呢实践出这样的一个奥迹。所以呢修会生活呢表面上看呢是教会所制定的一种制度，一种生活制度，它的基础呢是法律，但是呢它的深层次哈，我们却发现呢它是跟天主在基督内以及呢和教会的奥迹之间有着紧密的这个联系，也就是说它的基础啊事实上是很深的。而修会呢有一个明显的时代的特色，那么也就是啊在不同的这个时代呢天主会兴起不同特性的这个修会，比如啊在第十三世纪的这个时候呢那个托钵修会，我记得我们在学教史的时候呢把这类修会呢叫做托钵修会，这个词呢本身有一点跟佛教有关系哈，那个钵是和尚这个出去要饭乞讨的时候用的那个碗，托当然就是拿着的意思，那个托钵修会呢就是说白了就是要饭的修会啊，当然这个词就太土了，所以呢另外一个称呼呢把他们叫做行乞修会。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一类修会的这个兴起，那是为了面对呢受财富困扰的这个教会，就是当时的教会呢是比较富有的，受着财富的这个困扰，所以就会产生一些麻烦呢和一些罗烂。那么典型的修会呢就有这么几个，比如说圣方济各亚西西所建立的这个方济各会，他遵守着严格的贫穷的规矩，像这个圣方济各亚西西，当然这是这个修会的这个会祖啊，创立人，还有像这个圣文都拉，都是在这个修会里面这个杰出的圣人。那么另外呢有一个修会呢也很类似，这个圣人呢叫做多明我啊，当然也翻译成道明，他所建立的这个修会呢叫做道明会。在这个修会里面最著名的圣人呢是叫做天使圣师的叫圣多马斯，他也是遵守这个行乞的这个贫穷的模式。还有呢在第十三世纪成立的这个圣医会也叫做加尔莫罗会。那么我们所熟知的这个圣女大德兰还有十字若望以及那个圣女小德兰都是出自这个修会的这个重整的这个修会的这个成员。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叫奥斯定会也属于这个性质的这个修会。那这里面其中啊比较出名的人物当然不算是圣人了哈，就是马丁路德，他就是来自这个修会的这个会士。那这些修会呢其实呢在当时呢对教会呢都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贡献。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哈，让大家呢稍微领略一下呢各个修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特色啊。那这里呢要注意哈，我没有要特意黑谁的这个意思。说有一天呢有几个修会的这个神父们呢在一起聚会，大家正在教堂里面这个做晚祷的时候，突然呢灯就灭了。本笃会的这个神父们呢就按照记忆呢他们继续在唱祷啊，就唱那个晚祷，一个词儿都没错。而方济各会的这个神父们就把吉他拿出来了啊，他们就唱了一首啊感谢和赞美天主赐予他们黑暗姊妹的一首赞美诗啊，也非常的美。而道明会的这个神父们呢就继续呢开始关于这个光是神圣知识的一个重要媒介的这样的一个研讨，哎，他们做起了这样的一个讨论。而耶稣会的这个神父们就提出了说，哎呀，这个灯灭了是不是代表我们就可以从此取消晚祷了。而这个圣医会哈，就是加尔莫罗会的这个神父们呢，他们就进入到一种缓慢的有节奏的这个呼吸和默想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主持聚会的这个堂区的这个神父啊，他就站起来，他到地下室，他找到了工具呢，这个把这个灯泡换上了。我们从这个笑话里面呢，其实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就是每一个修会的神父呢都能够按照自己修会的这个特色呢去完成了该完成的这个祈祷，但是呢这里头有例外。所以呢希望呢透过这个笑话能够帮助大家呢稍微领略一下呢这个不同的这个修会之间的一些特征。我们看这个927号，所有的这个修会会士无论豁免与否都在其牧民的职务上投身于教区主教的合作者之列，从辅传之始 教会在传教上的建树和扩展需要各种形式的修会生活。历史证明了修会各支派，由古老的隐修会、中世纪的修会，以至现代的修会，在传播信仰和建立各地的新教会方面功绩彪炳。修会呢，大部分都在一个具体的这个教区里面来服务，来贡献他们自己的这个力量。那就比如哈，香港教区呢就有超过几十个修会和团体的这个成员呢，在为这个香港的社会也和香港的教会呢来服务。通常呢，在教会遇到危机和困难的这个时候呢，天主的恩宠啊就会兴起来新的修会呢来助力。我们就拿这个使徒工作呢来作为例子来看哈，16世纪也就是教会面临这个严重危机的这个时刻，内外呢都需要革新。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16世纪初的时候有赤反教哈，就是基督教那个分裂的那个开始，那所以呢那是一个危机重重的一个时代。而从事使徒工作的这个修会呢也恰恰就是在那个时候兴起的，它有效地答复了那个时代及这个需要。那比如说这个乌苏拉修女会是在1535年建立的，是专门从事教育的。耶稣会是在1540年也是从事教育的。这个灵医会从名字里面就能够知道呢哈，专门是救死扶伤的这个修会。那么这些修会呢都是按照自己修会的这个特质呢来从事跟这个信仰跟福音相关系的这些工作，并且呢使信仰生活获得一个根本性的这个加强跟革新，并且呢在向外拓展福传的这个事业上呢做出了巨大的这个贡献。那么在生活上呢，我们知道呢，这里面我们要多说几句关于耶稣会哈，它完全放开了这个古老修会的这一些传统，它没有固定的这个会服呢跟会院，当然事实这是相对的哈，也没有团体恭送日课的这样的这个规矩，他们完全是让耶稣现世的代表教宗来随意派遣他们到世界上的这个任何地方。那么这里也顺便提一下哈，我们通常说呢，修会呢通常就有三院，但是呢耶稣会呢其实呢是有四院，它有第四院，它这个第四院呢就是服从教宗啊，所以它是多一个圣院的啊，它是多一个圣院的这样的一个修会。那么耶稣会会士的这个特点哈，他们生活上的这个特点就是他们强调呢欲静观于行动啊，在一切事物当中去寻找天主，去体验呢他的这个临在。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早期哈，来这个明朝的时候来中国传教的那些这个传教士呢，他们第一批传教士呢，在明朝呢就是耶稣会，以利玛窦他们为代表的这个耶稣会的这个会士。那并且我们知道呢，第一位呢想叩开中国这个传教大门的这个方济各·沙乌略呢，实际上呢也是耶稣会的成员，并且他是耶稣会当初建会的时候的基本成员。很遗憾呢，他想叩动中国这个大门，但是自己呢他没有正式进入到中国的这个内陆。那么以后呢所兴起的这个男女这个使徒工作的修会，还有呢像在1625年所成立的这个前使会，还有啊和他相关是这个女修会叫做仁爱修女会，是在1633年，以及呢在稍后呢哈，这个由包思高神父所成立的这个慈幼会是在1859年，以及呢相对应的他们的这个女修会是在1872年，以及呢在这个圣母圣心会呢是在1862年，而圣言会呢是在1875年，跟圣言会相关系的女修会呢叫圣神婢女会呢是在1889年，而要汉小兄弟会呢是在1926年，德莱小妹妹会呢也是在1926年，而主徒会呢是在1927年等等。那么需要指出的是啊，最后我所提到的这三个修会哈，就是要汉小兄弟会啊、德莱小妹妹会啊以及主徒会啊，这是在我们中国本土所成立的这个修会。这就是我们以上啊，就是对这个修会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这是第一类献身生活的这个方式，然后呢我们看这个下一类叫做在塾献身团体，看这个928号。在塾献身团体呢是一个献身生活的团体，在此种团体内，基督徒生活在俗世中，追求完备的爱德，特别从内部努力使世界圣化。那么928号呢这个条目呢，它的出处呢是来自法典的710号。那如果我们去追溯这个在俗的这个献身团体的时候呢，它近代的这个开始呢是在1947年它正式成立的啊。他们基本上保存了这个献身生活的这个本质，也度这个贞洁贫穷和服从的这个福音生活。通常呢他们不像这个修会生活一样呢是遵守的是圣愿，他们是用圣约和这个盟约之类的这个表达来表示啊。它在外表上呢跟修会呢是有一定区别的，修会呢基本上是属于这个 出世的，就是跟世界呢是隔离开的，他有团体生活嘛，所以是隔离开的。而这个在俗的现身团体呢是入世的，他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之内的啊，所以这也是他的这个新颖之处。他借着他们所从事的这个教育啊、医疗啊、社会啊等各种工作，他们是在俗世中呢来圣化这个世界，那就好像是和这个像酵母在面团里面一样，要从内部呢来圣化这个世界。所以当提到这个词的时候，大家可能一定记得我们在讲平信徒的时候也提到过这样的一个特征，但是这个是现身生活，那个是平信徒，它其实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呢，它也有相似的这个地方。我能够举到的这个例子哈，就是这种在俗的现身团体的这个例子，就比如说生命之母团体还有真父团，这些都是源自法国的这个一些在俗现身团体，它里面的这个成员呢也需要度这个独身的这个生活。那么在二战之后呢，在法国所兴起的这类团体呢是比较多的，在我们身边呢能够接触到的这类团体不多，所以呢教友们可能对此会比较陌生。我们看929号，通过一种完善和全面献身于此种圣化工作的生活，这类团体的成员在俗世及从俗世中参与教会的复传工作，在俗世中他们临在就像教母般发生作用，他们基督徒生活的见证在于照天主旨意去处理展示性的事物，并以福音的力量去渗透世界，他们以神圣的承诺接受福音劝谕，并在他们中保持俗世生活方式本有的共荣和友爱。我们看呢，这一类的这个现身生活呢，是属于全面的奉献与圣化世界的这个工作。在俗呢，自然呢就是他们的特色。那么因为这个特色，他们可以从这个世界的内部来圣化这个世界，这一点呢其实是蛮特别的。和平信徒的一个最基本的区别就是，那个平信徒也是生活在世界里，而这些人呢也是生活在世界里。那不同的是呢，这些人度的是奉献生活。那当然呢，这个平信徒呢也会把自己的生活呢奉献给天主，但是呢他在形式上呢还是有一点区别。那么这种从内部去圣化世界的方式呢，是让福音的本质和精神能够灌注到这个世界当中。他们具体实践福音三劝谕的方式呢，是圣约或者是承诺。那么这样看来呢，就是彼此相爱呢也是自然呢就不能够缺少的方式了。我们看这个下一种奉献生活的这个方式，叫做使徒生活团，930号。除了各种形式的献身生活外，尚有使徒生活团，这些团的成员不发修会圣愿，而追求团体本身使徒目的，共同度手足生活，并依照本有的生活方式借遵守团规而追求完备的爱德。在这些团体中，某些团体的成员依其团线的规定遵行福音劝谕。那么这类的这个使徒生活团呢，其实在教会里面包括到现在一直蛮活跃的哈，那就是当属啊哪一类呢，当属叫做外方传教会。那这里呢我举一些呢我自己接触到的接触过的哈一些外方这个传教会的这个人士。比如说那个巴黎外方传教会是在1660年成立的，那这个是应该是最早的一个了哈，也曾经在东北这边传教的一个外方传教会。还有叫做米兰外方传教会，当然也叫做宗座外方传教会，是在1850年。那么马林诺外方传教会是在1911年成立的。那么还有呢，像加拿大的这叫魁北克外方传教会，还有那个马林诺外方传教会援助建设的在墨西哥的叫瓜德罗培外方传教会，以及在瑞士的这个白朗外方传教会曾经在齐齐哈尔教区呢传教啊，那么现在呢应该是在台东那边呢传教。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外方传教士。那其实呢是在18世纪这个中晚期啊，以及19世纪初的时候，这些到外方去传教的其实是有一股热潮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外方传教会的这个成立的是最多的。这些团体的本质呢都属于叫做使徒生活团，也是一种奉献生活的这个方式。那么这些使徒生活团的这个会士呢，它里面呢有神父呢跟修士，他们基本上都是以男性为主，因为他们是外方传教士嘛，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以男士为主，是神父、啊、跟修士，他们度共同的这个生活，一生啊都要献身于辅传的这个工作，但是呢他们却不发像修会一样所发的那个三个圣愿，但是他们却遵守着福音的这三个劝谕，至少啊是他们遵守啊其中的两个。其中啊还有一些特色，比如说马林诺外方传教会，当然他们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团体， 他在外方传教的时候呢，他们只收美国公民成为这个会员，并且呢，在传教地的他们不收当地的这些修道人士加入到他们的团体，除非他们先成为美国公民。那这里当然也是因为在这个教会传教的漫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有过一些弊端，所以他们尽可能的就是回避，就是我们到当地传教不是为了去裸人，我们到当地传教是帮助人们呢去接受这个福音。那这可以看作是这个团体的一个特色。我们以上呢所提到的这三类啊度奉献生活方式的这个都是教会呢所正式认可的，就是修会、在俗团体以及呢使徒生活团。可是呢，大部分的教友呢对这些团体的人士呢是不加区分，都称之为修道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是度奉献生活的，你称他是修道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你要称呼这三类呢都是修会呢，其实啊就不那么严谨了，他们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区别的。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献身与使命宣告那要来的君王，931号，借洗礼而奉献于主的人，把自己交给挚爱的天主后，就是自己更亲密的献身事主及造福教会。借着献身事主的地位，教会把基督显扬出来，并显示圣神如何奇妙地在他内工作。因此，那些视守福音劝谕的人，首要的使命是善度他们的奉献生活，但他们因献身为教会服务，固有责任依照其本会固有的方式，以特别的形式从事传教的事业。在这个小段落里面呢，我们将看哈这个献身呢，这个生活呢和他们的使命之间的一个联系，也就是看他们的一些特征。931号呢，在这一条里面我们看它的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发现啊它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这里我举个例子，那个前几天呢，我看到中央电视台有一栏节目，他介绍这个利玛窦呢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的时候，他说利玛窦呢所属的那个团体耶稣会呢是天主教的一个教派。那我当时呢就感觉就是挺好笑的，这是啊他没有理解到一个正确的这样的一个含义。那其实耶稣会呢在天主教会里面它不是一个教派，是天主教内部的一个团体，或者你可以把它说成是天主教内的一个机构。当你说它是教派的时候，它表示和这个天主教会好像是平起平坐平行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不叫做教派。那么这里它交代呢，献身者哈，它核心的这个任务呢是首先把自己奉献给天主，然后呢再按照自己团体的这个所要求的方式去服务人群，去建树教会。就比如说这个贫穷小姊妹会，他专门负责照顾这个病患，开设养老机构。像德丽莎姆姆的这个在加尔各答的这个仁爱修女会呢，是专门的照顾穷人。这些呢都是他们所要特别从事的这个事业。我们看这个932号，那么教会呢是圣事，就是天主生命的标记和工具，在他内的献身生活显示出是救赎奥迹的特别标记，更亲密的跟随和效法基督，更清晰的显示他的谦逊，就是要更深入的在基督的心内更亲近自己同时代的人。因为那些在这更狭窄的道路上行走的人，以他们的榜样鼓励自己的弟兄，使这见证光耀夺目，若无真福的精神便不能改造世界并把它献给天主。932号，就是修道人度奉献生活的人哈，应该是一道光，在这条他们所选择呢天主所祝福的道路上呢，他们追随救主。为此呢，他们可以鼓励啊自己的弟兄们，也能够成为啊见证这个世界的相对价值的强而有力的一个证明。我们看第933号，无论呢这种见证是公开的，犹如修会生活那样，或是半公开的，甚至隐藏的，对所有的献身者来说，基督的来临常是他们生活的根源和旭日。因为天主的子民在此世并无永存的国度，修会生活向所有信徒昭示天上的福乐在此世已出现，为基督救赎所获得的永恒的新生命作证，预告将来的复活及天国的光荣。这个933号呢，这一段的出处呢是教会宪章的第44号。那么渴望基督的来临呢，是所有愿意接近天主的人的这个终生的渴望目标，他们的生活呢也预示着天国的光荣，同时呢也能够见证啊新生命的这个特征。那在这儿呢，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有关于修会的这个类型。按照这个修会这个归属去划分的话呢，可以把它分成呢，就是有宗座立案的这个修会，像这个方济各会，与这个教区的这个修会， 这两种。按照这个跟世界的关系来划分呢，这个有隐修会，有显修会，和介于两者之间的这个伴有隐修会，这个都好理解哈。隐修会呢，是在这个会院里面以祈祷和工作呢来对应天主，不参与外在的事物。那么显修会呢，是主要是参与外在的这个事物，借着服传呢，借着服务，就是外在的这些服务。所以呢，你说这两个谁高谁低也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么还有一类修会呢，其实介于两者之间的，就是他在家呢，他是这个隐修士，在外呢，他就是一个传教士。那就像要害会，就是典型的就属于这类的这个修会。我们管这类的修会呢，叫做半隐修会。那么如果我们按地区划分呢，这个有国际性的这个修会，比如耶稣会跟圣言会。这个耶稣会现在应该是在全世界哈男修会里面按单个的这个修会人数最多的这个修会了。据说呢，在印度一个国家里面就有超过20个会省啊。那我们知道若干个团体，他们会组成一个会省，跟这个教区那个教省啊相类似啊。所以他这个会士的这个人数呢是非常众多的。那么同时呢，也包括呢圣言会呢，其实也是近些年非常活跃的，也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大的修会，全部会员呢有大几千人。还包括一些地方性的这个修会，如这个主徒会和要害会等。这个我们知道呢，是在我们中国所建立的地方性的这个修会。虽然这些修会呢也在国外呢有一些团体，但是它基本上还是属于地方性的，还没有能够发展到一个属于纯粹国际性的这样的一个修会。那么还有些修会呢，是纯粹是教区性质的这个修会，它只在一个教区内发展，或者是只在少数的几个教区内发展。那么这类的修会呢，在中国大陆呢其实是最多的。大部分的教区呢，据我所知哈，都有自己的这个女修会，甚至有的教区呢还有不止一个女修会。当然呢，我们这里关于修会呢还会有其他的这些分类。这些分类呢在今天呢已经啊就是变得啊不是那么重要了。而是呢在这儿呢为什么要把它提出来呢？因为讲到修会了，所以呢也在这儿呢稍微提出来供大家来参考。因为有些内容呢在你阅读的时候啊，或者是在你学习的时候呢可能会碰到。当我们结束了这个部分的学习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关于度奉献生活的这个部分，就是关于教会的这个部分就正式结束了。那么在下一讲里面，我们将继续呢我们信经之旅的下一个部分的这个内容，就是关于诸圣相通宫的内容。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讲的内容。